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湿了，
他出轨了，
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逼。Hello， 大家好，我是最近刚搬家的乔乔。
我是最近谈了恋爱的猪猪。我为什么底气这么不足？我的天哪！
老娘终于开张了的猪猪，你应该这样想。
那也不是说终于开张，是就是怎么来讲，就我可能一直没有觉得，之前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感情。所以这段时间的状态就是还蛮庆幸遇到这样一个人。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
是噔噔噔噔
出轨。
就是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去采访了我大学的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他们是情侣。然后在我来杭州的时候，杭州前一个多月两个月吧，然后那个男孩子对女孩子说他其实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女孩子，他喜欢的女孩子的话是对他事业上有帮助的人，两个人提了分手。然后我这个女性朋友当时特别的伤心，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两三年了嘛，然后又一直同居，然后两个人也聊了很久结婚生子方面的问题，双方父母也都见过。然后在他们分手的前一个月，他们还在聊房子买在什么地方，然后以及结婚的一些事宜。那我就刚刚问了一下两个人和好了。我当时评价了一句，包括我刚刚跟你电话的时候我评价了一句，这个男的他妈的就是借着分手的由头出去出了个轨吗？因为这个男的肉体出轨了别人，就是在他们分手的这段时间。然后现在我这个女性朋友她的状态就是，他其实刚开始分手的时候他就觉得无所谓，我只要两个人可以复合的话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现在他就很痛苦，因为知道明确的知道这个男的出了轨，然后两个人现在复合了。对他而言他的信念其实很崩塌，就很传统的女孩子嘛，就我突然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然后现在的话两个人有关婚姻的所有的一切东西也没有聊了。我甚至有种他们只是说短暂的维持一下，或者是甚至是过渡一下彼此分开的那段时间的伤痛，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后还会分手。
我可以骂人吗？
我觉得可以骂。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其实当时我觉得我其实一直想骂这个，就是这个男生也是我朋友。就是他们在聊的时候哈，就是他们在准备之前要聊结婚的时候，其实面对很多问题，就是这个男的他父亲一直做生意欠出去100多万，这个女方都没有嫌弃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只要父母不要太多的牵扯，哪怕是父母在结婚的时候父母不能帮忙，因为毕竟欠了100多万嘛，就是父母不能帮忙都无所谓。然后对方的父母还不是特别的喜欢这个女孩子，然后结果就这种他妈的情况下，我那个朋友，我那个男性朋友还是出轨了。你不可能避免的，就是偶尔你的精神走一下差，我觉得这有可能出现。但是你他妈你实施了肉体出轨，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还蛮过分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肉不肉体出轨这个先暂且不说，其次的话我觉得这个男生已经很明确的说了，我要找的另一半是一个能够在我的事业上有所帮助的，那就说明他对婚姻的需求点是这个，而这个女孩她其实根本满足不了这个需求点。现在这个男孩回来了只是为了去满足自己的一种丧失感，
我觉得是。
但是以后他再遇到说可以在他的所谓的在他的这种事业上能有帮助的女孩的话，他一样会出轨的，因为他的需求在那儿。而这个女孩明显的他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那你何必还往里面跳呢？
因为其实对他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都经历过失恋，我觉得可能他在面对失恋的那段时间他太痛苦了，然后当这个男孩子说反过来想要跟他复合的时候，他的状态就是暂时的止一下痛。
既然你说到肉体出轨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话题就从出轨当中的性来讲起吧，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专门讲性的这么一个节目嘛。
嗯嗯、
那其实关于出轨中的性的话，就男女对于性这个出轨这一点的话，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就男性的话，他可能似乎看起来好像他更在意女方的性出轨本身，他对感情就很少会提起。这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在意啊，是因为就是说他很难开口表达他自己在感情上面受的伤，因为男性他不太善于表达感情上的这种伤害。而女性的话呢，他对性和感情上的在意他都会表达出来。我就之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偷心，好像是那个叫做什么 Stranger 还是叫什么，然后就是当时里面有一对情侣，就是女的出轨了，然后女的就对那个男的坦白说自己出轨了，然后怎么样，然后那个男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刚跟他做过吗？你们在这张床上做过吗？你们在沙发上做过吗？你们在这做了多少次？你有高潮吗？他有给你口吗？你高潮了几次？是他更厉害还是我更厉害？就他一直不停地在追问这些细节。
嗯，
就这个我印象很深，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大家对出轨当中的性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而性的话它也会让被出轨受的伤害是很深的，很难去释怀。有一些就是被出轨者，就是对方出轨了之后，他很难再去接受对方的身体了，就觉得恶心。
我这个我有切身的例子，你知道我之前喜欢的那个人吧？我觉得虽然群里边就是大家，我就一直没有讲过，就是我为什么会毅然决然地放弃那段感情，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开始。其实我很喜欢他，但是其实大双方是亲密不了的，就是我跟他暧昧，或者是我们俩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他不是有个炮友吗？然后后来在互相判定的过程中，我在我看来我就是被出轨了，然后但是在他看来是双方对彼此关系认定的时间不一样，他觉得他没有出轨。
嗯，
这个暂且不论，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我后来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包括心理上的沟通和心理咨询师，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上的沟通，是因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包括后来虽然我依旧很喜欢他，但是彼此都始终迈不出来那一步，或者是包括身体上的接触，也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会反复的去回想，就是他曾经和，就是曾经跟我在暧昧期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
嗯，其实这很正常的，就是很多被出轨者的心里就会觉得性是背叛的红线嘛，就是它是对忠诚的一个彻底的否定。尤其是当你觉得性和爱它是一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就代表着他不爱你了吗？对方爱上别人了吗？跟别人做爱就等于爱上别人吗？甚至就是如果你本来就对自己的性魅力是没有那么自信的人，对方的出轨，身体上的出轨，它就会让你觉得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力。但是实际上啊，性在爱情当中的作用其实是被夸大了的。性它并不是爱的总和，它也不能完全跟爱画成等号的。性它只是爱的一个小部分。很多人会认为就是说性和爱是密不可分的，两个人有爱情才会有性欲，而性行为也只可以和拥有发生这种爱情的两个人之间去发生。但是我们也经常会问，就性和爱真的可以分开吗？我前段时间我不是有见了一个男的吗？那男的现在已经被我拉黑了，我就可以畅所欲言，就是那个男的 长得是真他妈的帅呀、啊！我操，就完全是我的类型，就是每一个点都长在我的G点上面。然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他妈就湿了，你知道吗？
嗯、
就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湿了，
羞耻的湿了，
因为我已经，对，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你知道的，
嗯、
就是，就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湿了，但是我的 B 虽然是湿了。我的 B 说他很想要，但是我的大脑很明确的已经感觉到，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很明确的感觉到这个人不适合我，他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核心需求，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 B， 就没睡。然后再后来在因为没有见面之后嘛，其实这种激情感其实就已经消退了。然后再后来在这种沟通的过程当中，他的那种不适合感就愈发的强烈，然后就导致我把他拉黑了，所以我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我明白的东西少一些，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核心需求感，我也不懂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更不知道对方的核心需求是什么，那天晚上我可能就已经跟他操了不知道多少回了。然后睡完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可能就会发现原来不合适，然后我又很受伤，你明白吧？就这很多女孩子都会有这种情况的。然后两个人又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最后又还是分手，或者说他出轨，或者我出轨。核磁共振的扫描下，他发现就是说，我们其实人类的大脑里面，处理性跟爱情的区域是完全是两个区域，不搭嘎的。它只有一小部分，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部分是碰在一起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就没关系，就完全是分开的。而且也有哲学家这样说过，他说对色情刺激的一种短暂的表面的渴望，跟与对某个生命伴侣的持续的真诚的承诺，它是并存的。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会对别人产生那种短暂的表面的一些欲望和性兴奋，但是这种行为其实是很表面的，它不带有任何的感情意义的，它同时也可以对他终生的伴侣有真诚的承诺，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因为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有些事情我跟你讲，有些事情在科学家的眼里看来是很残酷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论点是非常残酷的，就是有一本书叫做性兴奋，那在这本书当中他就有提到说，一夫一妻制下伴侣之间的过度的亲密，它是会给你们之间的性生活带来灾难的。也就是说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这段关系可能非常的恩爱，然后充满深情很温柔，但是你却对对方没有性欲，你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爱得太深沉了，就彼此太过于亲密了，而没有了欲望。因为欲望的话，它是要你去追求的，你要去争取的。但是当你们太过于亲密了，你们的关系拉得很近，自然的就丧失了去争取的欲望。所以欲望也是需要我们时刻去保持独特性的，但是当在一对一的这种关系当中啊，我们彼此的熟悉太过于熟悉了，那它会让你丧失掉你的独特性的。所以并不是没有欲望就是爱出了问题，也不是说他和别人发生性行为他就等于是爱上了别人不爱你了。但如果你很在意爱的话，你不能只是从性的角度上去判断，你更需要的就是说，你找到你们之间除了性以外，你们的爱是否有存在的这种证据，或者是你找到除了性以外你们的爱消失的证据。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你知道吗？就是首先大家很难去
很痛苦，
很难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子太过于理智了。就是因为感情这个里边它存在着充斥着大量的不理智，大家都是
其实我为什么我上一段感情我为什么会毅然决然的离开，是因为你知道人，就是因为我太了解这个事情了，就是性跟爱是分开的。是因为我判断出来他跟我之间其实只有性没有爱，因为他的你爱的成分他是有承诺有依赖，对吧？他的依赖他的承诺其实给了别人， 他给我的只是可能是短暂的时间、
嗯、
短暂的性，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这段关系是不是我所需要的，就很理性的
就是首先第一，咱们也不止一次的聊过，我觉得我对爱的看法就是、
嗯、
既然大家爱了，爱肯定是把承诺把责任是放在第一位的，我觉得这才是爱。
对，
我觉得爱它是具有约束性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觉得说可能从理论上来讲哈，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和性行为是分开的，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在意婚内出轨、
嗯、
肉体出轨呢，就是大家其实在意的是你和我拥有爱情的话，它其实当下社会上来讲的话，就是你对我做出了一种承诺，你不会和别人去发生性行为、
嗯嗯、但你这个属于两个人之间的规则，
但是大部分这是墨守成社会上给锚定或者是社会上给 默认的一个规则，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人没有理智到说我在感情里边我去树立一个和别人不同的或者是跟社会观念所不同的另外的感情的规则，面对所谓的肉体出轨或者是什么出轨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说我接受不了肉体出轨，大家不会说像你刚刚里边你讲的那么理智的去讲说其实爱的承诺或者是性行为它的脑海里边的分布区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大家不会这样看、
嗯、
大家不会说我因为我的伴侣出轨了之后，我就还会用那么科学的角度或者是理智的角度去来思索这件事情、
嗯、
那如果用科学的角度和理智的角度去思索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丧失了一部分爱情本来的面貌的。
其实你要求彼此忠诚不能背叛，它本质上它是一种和爱有关的规则嘛。
嗯，
那其实在亲密关系里面的话，你除了忠诚以外啊，是关于爱的规则其实还有很多的、
嗯、
就比如说要共同的分担家务啊、
嗯、
重要的节日你要互相赠送礼物等等啊、
嗯、
但是当两个人都开开心心的去按照这个规则去做的时候，这个规则它自然的就会给你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
嗯，
但是现实往往是很相反的，就是在我接触到了很多很多的学员当中，他们都有过抱怨引发他们这种矛盾的，其实是各种所谓的小事啊，也就是比如说一些规则、
嗯、
就很简单，比如说什么一个人吃了饭啊，一个人就没洗碗啊、
嗯、
下班后啊有安排却没有提前就说一声啊，比如逢年过节没有准备礼物啊，吵架的时候男方没有主动道歉等等。
嗯，
就除了忠诚以外，其实这些规则都有，那这些矛盾背后其实都是跟规则有关的。
嗯，
一方觉得要遵守，另一方觉得他做不到，但其实对于规则的话，很多人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态度，他们会错误的把规则当成一切，就是你只要遵守了这个规则，那你就代表爱，这是个重点。
对，他们其实还是没有理解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真的我觉得所谓的理解本质，真的我当你说出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之前想要表达的观点不是那样子的，就是
嗯，
我之前想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在我去年或者是在我之前，我来思索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更重要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精神出轨。
嗯，
因为我觉得你当你精神出轨的话，你就意味着你爱上了别人，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肉体出轨的话其实无所谓，但是在我在录这段节目之前，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经历一段感情当中，我自己给我的感受就恰恰和你理智的状态是相反的。你比如说我理智的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精神出轨这件事情是我最不能忍的，肉体出轨算个啥呀，对不对？就有时候是荷尔蒙嘛。但是这个在我理智的状态，我是可以完完全全进行这样子的分析的，我甚至可以理直气壮的去反驳所有跟我这个观点持有反对态度的这样子的人。但是当我置身在感情当中的时候，我就还是会觉得，我是说咱们确定的这个爱，那我就觉得你跟我有一个墨守成规的规则，就是你对我负责， 你要对我足够的忠诚。那我就觉得如果你一旦出轨的话、
嗯、
你首先是违背了这个你所谓对我做出的忠诚这样子的承诺的，那首先是这个前提就变成了首先你违背了爱。
嗯，首先这个前提在于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对这个规则都是认同的。
嗯，
你要知道规则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你这个人对个人和关系更深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的价值观、
嗯、
价值观听起来就很抽象、
嗯、
但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嗯、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OK 那这个规则制定了大家都会愉快的去遵守对吧、
嗯、
但是问题就出在于什么呢，出在于你觉得这个重要别人觉得不重要，那如果这两个人在一起的话那必然就会发生出轨、
嗯、
这种事情，因为你们价值观是不同的、
嗯、
所以很多人谈恋爱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他们觉得对方的价值观不重要，我为什么就为什么我现在筛选人筛选的很严苛，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如果你不严苛的话你后期会出现一大堆的问题的、
嗯、
就比如说情侣出门对吧，你消费如果坚持 AA 制的话它其实背后体现的就是可能他们对独立的一个追求、
嗯、
而有一些人他如果坚持不欺压别人他背后其实就是体现了一个人对平等和关爱的追求，他其实是隐藏着很多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他是不看这种东西的，他就觉得就是激情之爱，我有了激情那就是爱，两个人就在一块了，然后后期出现一大堆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些行为本身背后是什么，包括咱们刚刚讲的也是、
嗯、
讲的也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东西咱们其实是看太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知道这个行为的背后它到底的意义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理解的、
嗯，
大部分人他可能是有意无意做出来这样子的行为，他的行为是没章可循的，甚至是他是凭自己的喜好做出来的不同的行为。
嗯，
所以我觉得用某一个点就是某一件事情它是没有统计学的意义的，就是你去给他下定论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要给他下一个定论他必须的话他有一个足够的样本的，你比如说
对，就是你要会有很多很多个点结合起来。
对，是。
但是你知道就是这关于出轨啊，我觉得有一点是一定要讲的，就是出轨人很多，就是有一个有我们可能会觉得出轨离我们自己很远，
嗯，
就是感觉好像是这个事儿好像离自己很远一样的，他好像不发生在自己
身边。没有，我没有觉得离自己很远，我遇到了。
对，但是实际情况下数据统计的话确实很多，像现在2015年的数据啊，
嗯，
就你说出来有点可怕，
嗯，
2015年的数据显示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就婚外恋无论是男女它比例其实都一直在上升嘛，
嗯，
那中国大约每三个丈夫和每7.5个妻子当中就会有一个曾经出轨，那你想想这个还是2015年的数据，
嗯，
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吧，对吧，因为这个数据它是每15年测一次的。
我之前有一个不是特别正确的数据，大概就是不同的行业之间的出轨概率、
嗯、
当然没有说统计女性哈，就是比如说销售行业的出轨的概率占到了70%，那他可能互联网行业的男性的出轨的数据占到了50%多，我确实是明明确确因为这个数据看得特别早，因为我为什么清楚而且反复对这个数据有一个很深的记忆，是因为我在跟别人去讲这个数据的时候被别人踢出过群，就是我在一个互联网群里边，我就大家都在聊的是我对婚姻的尊诚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是说大家不要把所有的东西想得那么好，就是现在其实出轨概率很大的，你比如说大家都觉得程序员很老实对不对，百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团队就跟阿里的达摩院一样，百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叫蜂巢，他听到这个会不会来告我们、
嗯、
我不知道，就是百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叫蜂巢，就是我是在看到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得到的消息，就是他们有一年团建的时候是整个部门的人集体
不能讲。
对对，
是密室不能讲。
对，是不能讲。我就觉得，因为我提出来的名字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是正确是正常的，而且我认可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关系很好的人嘛，杜大爷，他做的是 to B 行业。他们整个部门经常也是整个部门出去嫖，而且他们整个部门曾经在某一个地方被嫖的时候，整个部门的人被抓到了派出所。
这种事情真确实是真真实实所存在的。其实为什么说出轨率那么高，其实也是跟这个社会是有关的。社会对男人的出轨是相当包容的，虽然说我们表面上说啊出轨不行，我对婚姻多么的忠诚，实际上当一个男人出轨了，只要他能够真诚的道歉，这事儿也就过了。
而且
你看现在的社会，你真的很难让一个人不出轨。像就是比如说你说整个部门去嫖对吧，别人都嫖你不嫖，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会被孤立了，你知道吧？一个人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孤立。被孤立了就等于他就是一个异类，你怎么可以做异类呢？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我觉得这个生动的例子甚至是听起来有点残酷。也是我朋友跟我讲的，这个就是他老婆怀孕了，然后这个男孩子就是他老婆怀孕了，他在会所里边会小姐，然后在那个房间里边疯狂可劲的冲冲冲冲冲，然后老婆给他打电话，然后来不及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朋友出去去找他老婆，然后去做周转做周旋什么的，然后他老公和那个小姐然后从另外一个密道给走开，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种事情我觉得不少，或者是出轨这样子的事情比咱们想象中要比例高得多。 You had to kill the conversation. You always had the upper hand. Got caught in love and stepped in sinking sand.You had to go and ruin all our plans. Packed your bags and you're leaving home. Got a one-way ticket and you're all set to go. But we have one more day together. So love me like there's no亲戚他出轨了，他大概四十六七岁了嘛，孩子都二十几了，然后出轨了。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爸其实特别特别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爸妈都很恩爱，就是我爸就特别看不惯，你知道吗？然后我爸经常对人家冷言冷语的，但是后来我妈就跟他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出轨的背后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亲戚她老公特别爱喝酒，每天喝醉醺醺的，然后就是每天工作完之后5点钟开始就已经醉醺醺的躺在沙发上了，然后睡到凌晨5点，这种生活的话是十几年如一日的。我也长大了，再反过来去看这段经历的话，就是我也懂得女性的性需求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对女性是相当不公平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孩子大了，这种时候的话也很少会出现说离婚这样子的情况了。首先第一，性需求是满足不了的，第二的话就是我这个亲戚的老公，就是他因为长时间的这种喝酒，几十年如一日的喝酒，就是他已经有点尿失禁了，你知道吗？就是大小便失禁，
嗯，
就有可能有时候大半夜的起来就直接给你尿床上了，
嗯。
然后后来我爸特别看不惯，我妈后来就认真跟我爸谈了一下，说问我爸说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觉得怎么处理呢？
我想起一个治疗师说过的一句话，
嗯，
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生在幸福当中的话，他是不会出轨的。出轨者其实他大概率的，我说大概率不是所有啊，大概率的他其实是在别人身上去疗自己的伤。我觉得这种情况在女人身上会很多。我其实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我现在没怎么跟他联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他嫁给了他的第一个男人，结婚的前天晚上知道这个男人有一个私生女，然后由于这个男人其实也没什么文化，不懂得沟通，然后就搞得我朋友就很大的怨气，觉得自己被背叛了，被欺骗了，然后呢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还击呢？就是他也出轨，而且他出轨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明目张胆的，但是我们再在一个理性的角度来判断，当你明目张胆的去出轨，对方有了证据，而你没有对方背叛你的证据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在法律上你是非常吃亏的。
对，没错。
然后小孩他没有要到，他离婚自己还赔了钱，等于就是自己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其实是一种应激的状态嘛。他其实他做这种事情其实就是想让对方知道，你出轨你背叛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伤害很大，我真的很受伤，他其实想表达这些，但他表达的方式错了。然后更惨的是后面几年他的生活一直都很不顺利，他遇到过很好的爱情，但是惨就惨在这种人就算他遇到好的爱情他也是很难把握得住的，因为他自己是残缺的。所以其实出轨这件事情啊，就出轨者的痛苦阈值是很高的，他很难去体会到对方的痛苦，而被出轨者的痛苦是别人很难能体会的，而且你要走出来的话你至少得花四五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所以其实咱们在讨论出轨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咱们其实应该分性别来讨论，
嗯，
就是男性他其实出轨的话其实道德审判感就或者他背负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甚至咱们男性的出轨的话就可以简单的用你刚开始的理论来那么讲，对吧？性爱是可以分离的，但是女性出轨往往都有一种就往往哈，我觉得可能也有例外，就女性出轨往往都有一种悲壮感。
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单纯的因为性而出轨的是很少很少的，单纯因为性而出轨的这种案例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单纯因为性的话，我完全可以拿钱去买呀，我何必呢？
对，
大家其实出轨就是为了在别人身上寻找一种在你伴侣身上找不到的东西。而且有一种人是高概率出轨者，什么叫高概率出轨者？就是这种人他跟你在一起会出轨，他跟别人在一起照样会出轨的。
对，
就有几种啊，我给他分了几类，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聊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是高概率出轨者，这个里面不分男女啊。首先第一个是规则否认者，因为他从本质上他就不认同一夫一妻的这种一对一的忠诚的关系规则，这种男人我们应该见了很多。现在比如我们群里面不是有人在说吗，说什么男人就应该多做爱，跟不同的女人做爱，或者这种男人其实很多的。有一些男人他不说出来，他是潜在的规则否认者。这种人虽然结婚了，但是他的内心其实他是不认同一对一的忠诚关系的。 就是打心眼里就不认同。第二个呢，就是最大化者。最大化者的话，他其实就是那种他永远得不到满足，他永远都在比较，在比较中寻找一个更好的。其实我觉得你那个朋友，就开篇我们讲那个，他是有点像最大化者，你知道吗？他永远在比较一个更好的，他只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他马上就跑了。但是最大化者他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一般最大化者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就是他不断的分手，不断的离婚，第二种就是他不断的通过出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最大化者他跟完美主义者还有点区别，完美主义者的话就是他有个目标在那儿，我达到了这个目标就完美了，那 OK 了，我就觉得 OK 了。但是最大化者是他是没有目标的，他永远要好更好然后更更好
就不知足。
对，还有一种就是追求激情之爱的。什么激情之爱？就是他就觉得真爱至上啊，
嗯，
就是他认为激情才是爱。
嗯，
就其实任何一段关系你都会走向平淡的嘛，对吧？你追求激情之爱的话，你会为了激情而不断的出轨的。你就有听过很多人说，我跟他才是真爱，我遇到了真爱，我要出轨，我要离婚，那是我的真爱。他这种人就是追求激情之爱的人。所以我跟你讲，那种为了爱情而结婚的人还不一定就靠谱。
为了爱情结婚，他可能暂时性会因为这个人结婚，也可能爱上另外一个人结婚。
还有一种就是英雄主义者，这个男性会比较多。
嗯，
就他会，就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他老婆很独立，对吧？然后也很棒，然后他就出轨了一个小姑娘，就是没什么社会阅历的，然后就很弱的那种。他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去拯救他人而获得就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嗯。
英雄主义者的话，他就会为他为了做别人的英雄而不断的出轨。但这一点我其实怎么讲啊，这种人很多。就其实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被需要的嘛，那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尤其像我们这种特别强势然后有时候喜欢死撑硬撑的人，就我们其实需要去肯定彼此的努力。
我最近我在周五的时候，我老板，我跟周五的时候我跟老板吃饭，老板跟我反复跟我开了个会，反复跟我讲说会哭的小孩有糖吃。我其实觉得这一段的话其实可以形容咱们的状态，就是她一个女性太要强，当你遇到一个英雄主义者的时候，其实在感情上对女性并不友好，因为父权社会给予到的男性造成的英雄主义者的男性是很多的，他不是在于少数。
你就经常听到一句这样的话，就他没了我他就活不下去了，但是你可以。
对，是天哪，老子可以，老子
操他妈的
就应该受这个伤。
对，而且就是你如果遇到英雄主义者的话，其实这种出轨你的抱怨相对于来说会好一些，就你受到的伤害其实相对来说还会好那么一点点，
就恨铁不成钢啊，无所谓的这种狗男人老子不想要了。
但是这个其实很普遍，就是我们确实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需要。就是有个动画片叫做飞屋什么环游记还是冒险记，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它其实里面有一句话就关于死亡的，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才是真正的死亡呢，就不是在于你没有了呼吸的那一刻，而是在于你当我们不再存在别人的记忆里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死亡。其实被需要其实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如果我们不再被需要了，我们变成空气了，我们没有人需要我们了，那么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已经死亡了，就你这个人不存在了。所以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以上几种，哎，其实说起来其实大部分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高概率出轨者。 但是出轨的话其实也有分种啊，分种类了，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就压力啊，压力会导致人出轨。
哦，我这个我比较还是有一些认同的。
嗯，
就大部分有一些人确实觉得压力很大，他也不是不爱你了，他可能觉得需要出去寻求一下刺激以及解放。他妈的就是太懂人心。
其实这跟犯罪一样的，就是犯罪它有蓄意犯罪和激情犯罪嘛。那、
嗯、
出轨也是一样的，有些出轨呢它是蓄谋已久的。
嗯，
就我们刚刚讲的什么高概率出轨者对吧、
嗯、
他们出轨绝对是蓄谋已久的。那也有一些是偶然偶发事件、
嗯、
偶发事件的话呢它会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压力导致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情绪无法得到共鸣。
嗯，
但这个点说出来的话可能很多人又会绝望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时时刻刻情绪与对方共鸣的。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比如说一个女孩升职了加薪了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她想要去跟她的男朋友去分享她此时此刻的愉快的心情，但是她男朋友呢 get 到的是她男朋友在担心自己工作不好了配不上他了、
嗯、
于是呢他们之间其实就没有产生那种女孩想要的情绪共鸣。那么当一个人的情绪没有得到共鸣的时候，他就会去往外去寻找，于是他就找自己的老同学、
嗯、
喝酒聊天对吧，表达自己的愉快的心情，然后喝了点小酒的时候两个人亲上了。
嗯，
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男的，也不是因为她爱这个男的或者她不爱她男朋友，只是因为当下他们的感情到位了，他们之间能够产生共鸣，于是就很自然的亲上了，然后搂着然后睡了一觉。但是一般这种出轨第二天起来都会后悔的。
对，就瞒过去的话、我觉得也就瞒过去了，就是不要让对方知道就可以。
很难，就谈恋爱真的太难了，你很难去跟对方有一直的这种持续的情绪共鸣的。
所以你知道我当时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责怪我现在男朋友的点是什么。我那天晚上、我连续两天晚上还是三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都因为他的某一句话我当时就掉脸子了，然后都凌晨一点了他不让你睡觉，他非要跟你哄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我当时的状态就是、妈的老子不哭一个好像对不起他的哄，然后最后就是他非要拉着你，然后我本来一点钟应该睡觉，然后他拉着你聊到了两点。但是我觉得我首先我觉得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所谓别人跟你情绪共鸣到这种地步的。
嗯，
我没有遇到过，大部分的人都是可能你生气生了一天了两天了，你再反过来的时候你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哦你原来在生气吗。
嗯，
我觉得心里会有霸凉霸凉的感觉，就是因为所谓的感情的持续维护其实需要的是心力嘛，对吧？大家能不能走下去是彼此给彼此爱的能量、动力，然后有充足的心力才会走下去。当你面对的你的伴侣的话是经常会给你这种情绪不同步，不能给你所谓的心力的时候，那出轨那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那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如果遇到对方出轨啊，一定要发泄出来，你千万不要憋，你憋久了一定要出问题的。
嗯，
其实在心理咨询当中他会经常用到一个就发泄疗法，叫什么空椅子疗法，这个就他蛮有意思的。在你面前放一把椅子，然后呢在这个椅子上面呢放上出轨者的任何一个东西，然后你就把这个椅子上面当作是他坐在上面，然后你就把你想说话全部说出来，就无论是什么多夸张的话，比如说什么我现在就希望你出门被车撞死，或者说我希望我这辈子没遇到过你，就嫁给你就是我这辈子最最最大的耻辱，然后把你所有想说的话都对这个椅子说。然后你最好是什么呢， 把它录下来，
嗯，
把你的声音录音录下来。因为其实很多被出轨者的悲伤也好，愤怒也好，他其实是希望出轨者能够听到的，
嗯，
他希望他能够听到，能够看到，他希望出轨者能够看到出轨对于他们来说是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你把它录下来，一个是你发泄完了，发泄完了之后呢，你录下来，然后如果你在未来的时候你还希望他知道，或者说你想要安慰自己的时候，你放给自己听，或者说放给对方听，这是一个很好的发泄方式，就是你的愤怒。其实很多人会报复，你知道吗？就报复我其实特别不推荐的。因为报复本身的话，它虽然说它可以在情绪上面让你发泄啊，但实际上你是很难走出来的。你越报复你越陷得深的。
而且报复它本身也是一把剑，它会刺向自己。
对，因为你在报复的过程当中，你会反复的回忆不开心的事情，反复的去嚼这个屎，就没必要。
就是你该过去的事情还是要过去，当你不断的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他妈的很痛苦。
嗯，所以说不管你是通过什么空椅子疗法说出来，还是说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把痛苦和愤怒的感觉去表达出来，你不要憋在心里。压抑在心里的感觉的话，很可能会让你走极端，就像我之前那个朋友一样，很可能让你走极端。有很多女人啊，遭遇过被出轨之后直接堕落了，你知道吗？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直接堕落了，就各种约炮，然后各种去破坏别人的家庭，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就觉得对方出轨了，对方做出这样子的行为，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做出相同的行为呢？
对，而且其实出轨对于对方的伤害他还有很多，他会怀疑过去的，就比如说出轨了，他就会怀疑说之前的感情是否是真实的。
嗯，
而当他开始怀疑之前的感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安全感就丧失得很严重了。
嗯，
其次的话呢，他会自我怀疑，自我价值的丧失。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女人就是出轨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然后就立马就开始比较，
嗯，
到底是他好还是我好，为什么你选他不选我，是不是我没有他好，然后就开始自我贬低，觉得自己的价值很低。
而且他会怀疑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就比如说其实大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东西都是真情流露的，我是当时那种情况下是真的爱你的，但是
嗯，
一旦这个人出轨之后，他就会质疑曾经那份感情或者是那时候表现出来的爱是不是爱。
对，而且被出轨的经历其实会带出以往的经历，比如说被抛弃，被父母抛弃，被朋友抛弃，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啊，我觉得挺恶劣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出轨了，只有你不知道
就自己被蒙在骨子里啊。天哪，还是有点可怜。
就一旦是这种情况出来的话，我跟你讲，你不仅是怀疑你的男朋友，你身边的朋友所有的关系你都会怀疑，你整个人生你都会彻底崩塌。
就是就跟我朋友讲，就刚刚那个女孩子，我那个朋友讲的是她觉得信仰崩塌了。
嗯，
你这认真想一想确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想，就是首先对方出轨跟你好不好真的没有关系，也许他就是一个
渣男，
他就是一个高概率出轨者，他跟谁在一起都会出轨的。Was it something I said?See me fail
don't care. There's just no feeling. What's the point of being good if no one sees you?
就算你做得再完美再好，你也很难去满足对方的真实需求的。就像我开篇时候讲的那种真实需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点，这点就是一段高质量的关系，它往往是两个人都会觉得值得又舒服。
嗯，
值不值就是看你的核心需求有没有被满足。
嗯，
舒不舒服就是看你们两个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嗯，
有一个社会学家，他有讲过一个叫什么爱情的风格理论，他总结出六种风格的爱情。像那种比如说第一种是什么激情型的，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会比较喜欢什么浪漫啊，或者是性方面的这种愉悦，他很注重这种。那如果说这种人他的伴侣的魅力下降了，或者说态度比较冷淡了，那就无法满足他要的这种核心需求了。所以他的核心需求是激情性浪漫。那还有一种是游戏型的话，他是不接受关系当中的责任和约束的。他希望跟伴侣一起，就是说游戏人生，无拘无束的，所以他是不会想要有那种什么承诺啊，什么约束感啊，他就不喜欢这种。这个是像轻松和自由感是他的核心需求。那还有一种是有爱感，有爱型的。那这个人的话，他其实比较喜欢平静的、距离合适的，然后长久的这种感情状态，他就比较关注于稳定踏实的感觉。
嗯，
稳定踏实和陪伴是他的核心需求。那还有一种就是在相亲的时候特别多出现的这种，就是实用型。什么叫实用型呢？就是他们看重的是关系当中的实用性，他们一直会去比较，就是说我这个投入和产出比是不是合适的。然后核心需求就是说我的事业发展怎么样，生儿育女，你能不能照顾我，能不能照顾我们家的老人。就你一定要看起来是实用型的风格的，他这种人其实很自私自利的。但是这些都是他的核心需求。就你那朋友那男的就有点像这个。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占有型这一类人的话，他就希望在关系当中完全的占有，甚至是支配对方。大部分的时间他都需要对方非常的亲密，比如看手机呀，或怎么样啊，一旦对方不在身边他就会感到很焦虑了。
我是这种。
他需要的是对方无条件的服从自己。
嗯，
你是这种吗？
我是这种。就是
但如果对方不能满足你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段关系没有价值哦。
倒也不是，就是我不会强迫别人，但是我内心需要的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就是我偶尔会抱怨，就别人死追着我，就一直想要黏着我或者是怎么样，我会抱怨。但是其实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不安感才能得到满足，就是可能会涉及到当然和周围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哈，就是可能和彼此双方身上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可能也和曾经的一些经历有关系。但是我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必须的，就是我其实最近已经被一些朋友安慰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被骂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但是我确确实实是这种。就是我希望别人，我不会去强迫他。你比如说现在男朋友他删一些社交软件，我不会去强迫他，但是他刚好我觉得能够给我安全感的地方，就是他在你没有说的情况下，他就会把软件卸载掉，然后把一些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群给退掉，然后会跟你讲。但是我确确实实是一种特别占有型的，如果这个人不能完全的属于我，我可以不要。
但是其实占有型的往往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
嗯，我觉得现在比较健康的是什么，就是我，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完全占有型的人格，但是我是什么，就是我一直是用理智控制的，我不会去表达。
嗯，因为他现在，因为你现在男朋友正好他满足了你这个核心的需求，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他无法满足你核心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你是控制不住的。就亲密关系，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之前，你一定要很明确对方的核心需求是什么。而且啊，就是一个人的核心需求是会变的，我现在核心需求是这个，我可能过来，我可能换了一种状态，核心需求又不一样了，或者是他现在能满足，以后他又过一段时间他又不能满足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谈恋爱，就是因为谈恋爱太累了，你要去维持一段感情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在这个里面的。
嗯，是，
就是很累，很需要花精力的，
很累。我觉得是很累的，就是当彼此双方，但是其实核心需求这个东西很难去跟别人讲，你知道吗？
但你可以从他的行为当中去发现啊，比如说你看他过去的经历，他是怎么去选择之前的伴侣的。因为就是不管是激情也好，实用也好，还是游戏也好，当然他过去的经历只能作为参考啊。
嗯，
因为他以前可能是这样，可能现在的需求也不一样了，但是多多少你可以从他过去的选择伴侣的这种类型当中可以发现他的需求。
嗯，
其次的话你要看他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钱他都花在了哪里。首先你要看亲密关系里，在亲密关系里他把钱花在了哪，是实用的生活本身呢，还是花在浪漫上面。然后呢再看亲密关系之外他把钱花在哪。就如果他把钱都花在了事业上的话，那就说明意味着亲密关系至少不可以妨碍他的事业。
嗯，
如果说能够有助于他事业就更好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看他的矛盾行为了。什么叫矛盾行为？就打比方啊，就比如说一个男人说他想赚钱，对吧？
嗯，
那么他突然间有一天他很热衷于去干一件不赚钱的事儿，那么这件事儿里面就一定藏着他的核心需求。然后你要再看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当中能否满足他这个核心需求，这他妈是技巧活。
我真的觉得还蛮技巧的，就是你要想一下，如果我对你产生了荷尔蒙，我还蛮爱你的，
嗯，
但是我是一个核心需求是占有欲的人，你也是一个很占有欲的人，但是你不能否认我爱你这件事情吧，我也不能否认你爱我这件事情，但是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就需要首先彼此退让一步，去努力的发现，或者是努力的给对方去制造他们想要占有的东西，这个就他妈的累了，
太难了。但是荷尔蒙这个东西其实看年龄吧，也不是说其实你越明白一些东西的话，其实荷尔蒙对你来说就不受控制了。对，就是还说回这个出轨吧，我觉得确实是很难，而且我们就是你一定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而且当然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轨啊，只是说出轨概率会比较高。但不管怎么样吧，就我一直相信就忠诚和专一它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我们都会面临一些其他的选择的诱惑，但是对于忠诚和爱的信仰的话，让我们学会克制。
对，
我们会学会去抵制这些诱惑，我们会选择忠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是充满意义的事情。
你他妈的怎么跟杜大爷一毛一样呢？杜大爷那天教我，他说你现在的行为，你的语言，你在爱情里边你要学会的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克制。感情的维持下去真的不是靠激情的，
还是靠核心需求。今天说最多的一句话，核心需求。
对，首先第一是需要核心需求，核心需求能够被满足，它是一个稳定的基础嘛。
所以我觉得爱情不讲道理就不讲道理，在于并不是你很好你就一定会有爱情，也不是你不好你就没有爱情的，它 他妈的不讲道理就在这儿，你知道吗？
对，
真是他妈的操了。就是你这个人很好，你 OK， 你什么都好，但是你可能就是你的缺点就是你太好了，我需要一个不好的人。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他妈那个核心需求，
真他妈不讲道理。
对，就是他妈不讲道理。那这一期节目的话就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的，嗯，那就拜拜。